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姊妹心里面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悦纳。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这篇的诗篇是谁写的呢？如果你留意前面的介绍，是大卫的诗，是大卫说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加特是个地名哈，那还记得大卫曾经做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在他很小的时候，击打了谁呀？大卫击打了谁？一个比他高很多的非利士人，对吧？哥利亚，哥利亚就是加特人，就是加特的那个地方。所以就等于就是说，是在非利士的这个地方的一种乐器哈，做出来的乐器。那一开始，上帝透过大卫就有一个呼，给那个 PowerPoint 给我哈，对。这是不是这个？今天我的讲题，我今天做了一个小小的 PowerPoint 哈，就是讲题是诗篇第八篇，神的伟大，人的渺小。那这个诗篇其实就是大卫的一个，在可以说是他在夜晚星空在牧羊的时候，他凝望星空写下来的这个一首的诗歌。所以你看呢，虽然短短只有九节经文，但是整首诗歌充满了他对上帝的那种敬畏哈，就是上帝的那种伟大。所以我就用了神的伟大，人的渺小来写出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么大卫呢，他写这首的诗歌的时候，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写的呢？我们可以看看大卫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写的哈。第三幅画下一个哈，对，大卫是在夜间的时候，可以说是他在牧羊。大卫是一个牧羊人，我们都知道，而他在牧羊的时候，他常常在夜空去凝望这个天上的星和这个星空下的时候，他感受到上帝的名，上帝的创造都是那么的美，那么的荣耀。所以他从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到后面第九节也是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就一头一尾把整首的诗歌就包裹在里面。所以可见这句话是很重要。我就特别放了前面那个 PowerPoint， 就是那个图片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看到这个图是什么？上帝的一双手托着这个，像不是水晶球啊，是地球，托着这个地球，上帝的手托着这个地球，地球上面有一个人，对吧？可是我们知道，如果你坐过飞机，我知道很多人都坐过飞机啊，在空中的时候，你看到下面的时候，快要到西雅图了，你看到下面很多的小火柴盒，然后呢，你再看到呢，再下来一点的时候，就看到一条主要的 WiFi 的高速公路，然后上面呢很多的更小的小火柴在那移动着，会移动像小蚂蚁一样，而这些小蚂蚁里面也许坐的是一个人的驾驶，也许是坐的一整车人，八个人。那你就感觉到什么？你看到那个天空这么的浩瀚，然后呢，人只不过就是那个比小蚂蚁还要小还要小，就像一颗灰尘。所以上帝的手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可是我们人每个人就像那个小小的一点灰尘一样，是那么的那么的微小。 所以他能够发出这样的赞美说，耶和华啊，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对上帝来说，不只是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这些星球月亮星宿是他所创造的有荣耀的，更有荣耀的就是我和你，是上帝的形象，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这些人也是上帝所看为宝贵的。所以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接着他第二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啊，这里呢，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说，上帝他那么伟大，但是呢，他却是要使用一个 baby 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来建立他的能力。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敌人的缘故。这个敌人是大卫的敌人吗？如果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是不是想到说，你因我敌人的缘故，所以呢，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大卫想到的是上帝，他因仇敌，神的仇敌是谁呀？跟神作对的那个，就谁跟神作对，那个就是那是神的敌人。所以撒旦是不是神的敌人？是。魔鬼是不是是不是神的敌人？是啊，是耶和华神的敌人，就是他跟上帝是对立的哈。所以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婴孩和吃奶的口表示说是很弱很小，并且是很微不足道的。大卫为什么会有感而发？就刚我说的，因为他知道，当他去击打哥利亚加特人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比他高很大，就有点像是比如说等会我们那小孩子来领圣餐，一个小孩子和一个大人的那个对比，你就可以想象大卫站在哥利亚的面前就像是一个小蚂蚱，哥利亚就是个巨人。大卫当然知道自己很弱很小，可是他却怎么说？他说，我击打你，我攻击你，你攻击我可能是靠着你的枪你的盾牌或者你的这种经验，你是一个从小做战士的这样子的一个威严来威力来攻击我，可是我回敬你或者我击打你是奉耶和华的名，因为他咒骂耶和华的子民，所以大卫就说，我要奉耶和华的名来击打你。所以他就像是一个婴孩一样面对这个哥利亚，可是上帝却借用大卫的口发出了那个赞美上帝的声音，并且告诉他，我打你我赞你就击打你，不是用我自己的能力，是上帝给我力量，因为我的口是要赞美神。所以他就是用那个击弦，但上次王牧师也讲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听了这个大卫击打哥利亚的这个故事，就是用一个击弦，就是一块石头包在一个布袋里面，击弦哈甩，然后一甩出去的时候，那颗石头不偏不左不右，正好打在哥利亚的这个眉心上面，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个穴位哈，所以不要随便打这个位置，这地方很重要的穴位。那块石头远远的击向他的时候，这么高大的一个巨人，可能六七尺应该是绝对是有的哈。那大卫是还是一个 teenager 很小的时候，他去击打了这个哥利亚。所以对于大卫来说，他是深有体会说，他是像那个吃奶的婴孩一样，但是上帝却在他的身上建立的他的能力，并且能够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于是那场战役以色列人就打胜。同样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不但是大卫，还有一个亚兰王的一个军长叫乃曼，他得了大麻风，他去以色列这个北国掳掠了一个小女子来服侍他的太太，是个小仆人，结果他得了大麻风的时候怎么治都治不好，这个小女子居然跟他的太太说，巴不得我的主人能够去到以色列 去找那位上帝的先知，就是以利沙，结果南曼得医治了。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很软弱的一个小仆人，但是呢，他却知道从他的口里面却发出赞美上帝的声音。接着第三节，大卫就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如果前面说到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的伟大，上帝的荣耀的话，那么接下来呢，大卫就开始看到人的那种渺小，人的那种可以说是很软弱，就是说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他当看到上帝的那种创造的时候，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否定上帝，就是用他的指头，所以我就放了这个，哎，那个指头哈，那个指头，上帝用他的指头来创造了天地星宿月亮。其实上帝更是用他的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就创造了这么美好的一个伊甸园。然后他不单只创造了这么美好伊甸园，他还派亚当去管理这个伊甸园。所以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让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之父的图画的时候，就看到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可是他却把这一切交付了人类，也就是交付了你，交付了我，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去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美好，并且去管理，去在当中去使这一切都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我们可以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大卫看到上帝的创造之后，他很自然的就从心底里面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声音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他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像我刚才说的，当你在飞机上你要降下这个降落的时候，你看到的看不到人，你只看到一小个一小个小蚂蚁在移动，但是你知道里面坐着人，所以可见人是那么的微小，但是这样微小的上帝却赐给他荣耀冠冕，赐给他有尊贵有荣耀为冠冕。所以他可以感受到说，即使人是那么的渺小，但是上帝仍然高举。那刚才我们听到 Jessica 姊妹读的那段，真正那个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个是谁啊？最终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本身是高天之上，他是创造的主，他是那位万王之王，可是他却愿意为了人类成为一个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的一个，可以说像个小 baby 出生。所以圣诞节很快就要到了，是吧？十二月的时候，像小 baby 出生长大，上帝却给他有荣耀冠冕，让他代替所有人类犯了罪的，只要归向他的，耶稣他都愿意赦免，他都愿意为你舍去他的生命。所以可见，上帝也把这种尊贵、这种荣耀赐给了每一个按照他形象和样式被创造的你，被创造的我。所以这段的经文前后一致呼应的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也就是说，无论我们人有多么的渺小，可是我们又却是有上帝的尊荣，有上帝的荣耀和尊贵，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他的荣耀要彰显于天。所以从人的渺小衬托出神的伟大，而人之所以尊贵，不是因为我们要炫耀自己，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不了不起，乃是因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反衬出他的尊荣。所以这段的经文对我们到底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我想就是三方面。第一，就是上帝他的创造和他的荣美， 让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那么一个伟大的上帝，他创造这一切天与地之外，也创造了我们人类。而我们常常生活在这个繁忙的这个人世间里面，我们会被很多很多事情繁琐。我不知道最近你有多久没有去到大自然去亲近山山水水，你有多久没有去到爬爬山去享受一下你院子外面的花香，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鸟叫声，清晨的那个鸟叫声，你有多久没有去看看日落，你有多久没有去仰望天空那个星星的闪烁。这篇诗篇就是提醒我们，就算你再繁忙你再累，你也要找时间来亲近神。亲近神很简单，也许你就坐在下面听一篇道，也许你就是唱一首诗歌，也许你就是去到大自然那里去看看上帝所创造的这个 星空、啊、仰望星空，看看山川河流，去大海边走一走，或者是你就留意你身边的，也许是一个小 baby 刚刚出生的小 baby， 也许是一个老人家，一对相爱的老人家在前面牵着手缓缓地走着，或者坐在那里，也许就是你们家所种的这些植物，或者包括你们家养的这个小动物，这一切其实都是在诉说创造主他的奇妙，都是在赞美着上帝。所以巴不得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好好的想想到底我们有多久没来安静下来独处一下，或者是去享受一下你身边的这一点一滴的美好，其因为这一切都是在诉说赞美的上帝的名。这是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那第二个提醒呢，当然就是讲到说我们人类的这种地位，我们很渺小，但是我们又是被上帝赋予有责任，是有尊贵的哈。所以上帝给我们人类呢有很多尊贵的地位，也有这个责任去管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你拥有什么呢？拥有太多了，也许我们不是牛羊哈，就是像是你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十万物，牛羊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寒鱼，可能我们不是管理这些，但是我们却拥有了很多从上帝而来的，你的健康，你的家庭，你的孩子父母，你的工作，你所享受的这一切，包括我们坐在这里都是上帝放给我们交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拜他的场所，这一切都是上帝交给我们，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管理好呢？又或者是问问我们自己基督徒，我们面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生活上或者在侍奉当中，我们有没有真的是用耶稣基督的爱去帮助人，去影响你身边的人？也许今天你带了新来的朋友就坐在你左右，你真的去关心他们，用耶稣的爱去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甚至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你有没有心里面有一种迫切的感受是要为他们传福音？因为上帝把这些家人放在你身边。所以这也是透过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上帝让我们有一个管理，也有一个责任，那就是用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好好的去运用，也并且去享受的同时，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份爱的礼物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去影响你身边的人。那第三个呢，那就是最后的这个图哈，这个图里面是讲到感恩和谦卑，就知道我们自己是很小渺小的，那个祷告的那个手那个图哈，对，祷告的那个图很渺小，我们看起来很渺小，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却是尊贵的。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面前是尊贵的，哪怕我们知道自己很微不足道，可是我们仍然还是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赞美他，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去领受他所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恩典。所以当你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一个赞美上帝的一个态度的时候，相信你一定能够经历神 透过大卫所感受到的那一切，那就是不单只看到上帝的创造，还明白上帝赋予给我们的这些责任和义务或者使命，或者给我们的这些恩典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长存一个谦卑和感恩的心，并且完成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他一生的一个使命，那就是要来歌颂，来赞美他的名。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那么的渺小，你是那么的伟大主，但是你却赐给我们有荣耀尊贵做我们的冠冕，好叫我们能够忠心的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去管理好这一切你所赐给我们的，无论是你放在我们身边的亲人弟兄姊妹，还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大自然的美好的环境，让我们都好好的去爱护，好好的去珍惜，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管理者。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